那我们今天上午继续要来讲述撒迦利亚书。我们之前已经用了五次的聚会，把撒迦利亚书从导读一直到内文经文的解说，我们已经讲到了第八章。之前我们提到了，其实撒迦利亚书总共十四章，我们可以大刀阔斧地分成两半，第一章到第八章是一部分，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又是另外一个部分。一到八章比较针对当时候回归圣地重建圣殿的选民对他们的教导与勉励，当然其中也有关弥赛亚基督的预表。到了第九章到十四章，我们更明显地看到两大主题，也就是弥赛亚的救赎跟弥赛亚王国。有关终末论大概就在这四章啊，这最后的这九到十四章啊，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来看到。我们今天就从第九章开始啊。当然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啊，撒迦利亚书虽然篇幅有长达十四章，但是呢你用几个纲要，主要的信息就是一个呼吁，两个默示，四个信息，八个意象。我们抓住这几个重点，大概对撒迦利亚书的认识呢啊，就能够抓到重点。那我们也分别讲过了一个呼吁，四个信息跟八个意象，最后我们要来讲两个默示。这两个默示非常的重要，也是关乎我们世世代代的人如何从圣经当中来明白神救赎的计划以及完成。仰望未来，神的预言必定也要应验，这是对我们这个基督耶稣的信仰能够充分去掌握的，也能够来有所盼望的。我们翻到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在旧约1117页，在第九章我们看到两个大段，一个大段呢，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讲到的神要毁灭那些高傲的外邦。那第二段呢，就是第九节一直到十七节，我们很明显的看到的啊，耶稣基督的形象，他的动作展现了所谓的啊，锡安的王啊，和平的王，耶稣基督他要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我们先来讲第一段，一到八节呢，这里提到了，一开始提到说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一些我们比较少看到的一些地名，什么叫哈德拉啦、大马色啦，然后呢哈马还有推罗西顿等等，还有后面的腓力士的五大城市。从这里让我们看到神要惩罚这些外邦的国度。我们之前也提到了神借着异象让选民能够知道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神要兴起后面的国度来打败前面的帝国，神也要刑罚这一些欺负选民的这些外邦国度。所以哈德拉也好，大马色也好，这都是亚兰国，现在叫做叙利亚，这些城市，还有推罗西顿。推罗跟西顿呢，就是在靠近地中海沿岸的古代的这些城邦。从以西结书的28章，我们看到了推罗西顿是非常高傲的，特别是这个推罗王。这个推罗王呢，他自比为神然后呢他心里高傲。28章的这里有提到说，他坐在海上好像是坐在神的位置，心里居心自比神。他只不过是人，但是他把自己提高为神所以神呢要刑罚他所以在28章里面讲了很多我们通常就把这一段呢要把它比喻成那一个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如同这个推罗王一样那么还有提到了这些西顿回到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九章，这里提到说他们大有智慧，这两个城的人大有智慧特别是在他们在海上的这些贸易 而特别是推罗他们建造了海上坚固的城，所以这两个地方呢都是航海非常发达的地方。但是第四节说，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所以推罗西顿呢要被神来毁灭。那么后面又指着一些腓力士的这些城市，当推罗西顿被神借着军事力量把它毁灭之后呢，这些亚斯基伦啦、加萨啦、什么以格伦这些腓力士的 地方呢，他们呢也产生了恐惧，失去了盼望。那么第九章六节说，神要兴起外族人，私生子又叫做外族人，必住在亚实土，也要除灭腓力士人的骄傲，要除掉他们这些违背律法的口中带邪的，或是吃那些祭偶像的东西。这里描述说，除去他口中带邪之肉，还有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这里就是在形容说，这些外邦的国度被神刑罚之后，这里又看到了余剩的人。神对外邦国度也不是赶尽杀绝，余剩的人只要他们肯悔改归回神，然后呢他们就会被像选民一样的对待。这里有描述说第六节说，私生子必住在亚实土，这个外族人从历史上其实可以得到印证。在希腊之后的所谓的西流古王朝，那么他曾经攻打腓力士地，把这个腓力士攻打，让他们消灭，真的就应验了这里这一句话，外族人住在亚实土，腓力士人的骄傲呢就全然被毁灭。但是余剩的人，我们昨天晚上讲到渔民，神在历代都留下渔民，从挪亚世代，从约瑟，从以色列被掳归回，一直到这些连外邦国度，神也要怜悯他们，只要他们肯悔改。所以余剩的人呢，他们呢就会归顺犹大，回归到神的面前。这里用两段话来形容，归于我们的神，必向犹大，必在犹大向族长，也就是说规划成为犹大人了。然后呢，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在大卫的时代就是原来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下五章六到十节，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翻阅，那个地方就是大卫他攻取的锡安宝藏，也征服了耶布斯人，把耶路撒冷攻打下来。那个时候耶布斯人呢就降服，慢慢的规划成为犹大人，归顺在犹大人之下。在撒加利亚撒母耳记下的二十四章那里，到最后呢大卫他也向那个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把他购买下来。那么从这里就看出说那一种归顺的程度。所以从这里的描述呢，让我们知道神的作为就是说要摧毁那一些骄傲自恃崇拜偶像的那一些外族外邦民族，让他们归顺真神。而且神也要看顾他的选民。第八节说，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神会保护他的选民，不再任凭他们被外邦 国度来施暴。这里也稍微展露了外民必归顺真神，必寻求主恩的一个主题。在昨天第八章的最后那一段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外邦的国度呢，大家都要来求耶和华的恩，大家争先恐后，大家拉十个人拉住一个犹太人，然后呢要求他们，我们要与你们一起去了， 我们看到的神真的与你们同在，展现这一种万民归顺这样的一个荣景。那么到了第九节开始，九到十节，这里很鲜明的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最后一周要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里有提到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第十节最后说，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一段呢，是应验在马太福音的21章1到11节，在约翰福音的12章15节也有记载。我们简单看马太福音21章。21章这里我们很熟悉的记事，主耶稣在他生平最后一周的时候，他即将来接受十字架的苦行，所以他就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先派门徒到村子里头把小驴驹牵来，主要用它，然后主就骑上去了。我们看第六节，门徒就叫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这里记载了耶稣真的应验了先知书这里所说的，所以第四节有说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所以从撒迦利亚书的预言一直到新约的应验，我们可以前后的一个对照连结，前后呼应，前呼后应，证明圣经真理的一贯性。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的预言跟预表，再再的让我们知道圣经的可信度。所以耶稣他骑着驴驹，他为什么骑驴驹？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因为他不是骑马，马是用来战争的。主耶稣是和平的王，是平安的王，他要成全救恩，不是用暴力，不是用战争，他是用牺牲自己，很柔和谦卑的样式来成全他的救恩。他是和平王，来到世界，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九章那里有一句话说，他要成就和平，向列国讲和平。他不是用战车、战马，还有征战的弓跟刀，都要把它除灭掉。主耶稣来成全救恩，不是用暴力，不是靠这个兵强马壮，不是靠这些战争的武器，是要来成全救恩，是用和平的手段。在何西阿书的1章7节也有同样的描述，他说：“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靠耶和华神来得救，而且是不靠刀、弓、战争、马车跟马兵。”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一个柔和谦卑的形象。撒冷王也是和平的君王，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城。在耶稣降生前的500多年，神就借着撒迦利亚先知来预言了，这让我们惊叹，也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要普及万民，当他要升天之前，他向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去到普天下传福音，所以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会来到。到时候呢，实现的弥赛亚王国，这个都是逐步的在展开。 都是有计划的神按照他的计划在实行。那么除了这一段有主耶稣骑驴去进耶路撒冷之外，第十一节开始谈到的立约的血，哦，他说：“锡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这里呢，看到了立约的血，旧约的律法，在立位记的十七章十一节，神对选民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所以我把活物的肉赐给你们吃，但是血不可以吃，因为活物的血是用来赎罪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跟选民立下了救赎是靠血流血来除罪的。当然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希伯来书第十章提到了，牛羊的血赚不能除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除罪，因为他是无瑕无疵的为我们被献上，就成了永远有功效的赎罪祭。所以在这里呢，隐约让我们看到了神重申他立约的血，而且立约的血呢，是要把那一些被囚的人从无水之坑拯救上来。什么叫做被囚？如果你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十九节，那你在描述挪亚世代，他谈到了挪亚世代监狱的灵魂，那些被关在监狱里面的灵魂呢，去传义道给他们听。什么叫监狱里面的灵魂？也就是说，世人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就如同那恶者将来要去的地方，他们是被关锁在无底坑。以赛亚书的三十八章那里是提到的败坏的坑，罪人是将来要被丢在败坏的坑，是一个罪恶的牢狱，以及魔鬼和罪人将来要永刑的地方。所以当人如果能够靠着立约的血被拯救，就能够从监牢当中释放出来，从无水之坑释放出来。所以被囚而有指望的人要转回保障，这个保障就是回归神，神才是我们坚固的保障，而且要加倍的赐福。这里看到加倍，加倍的赐福让我们想到了长子的名分。以利亚先知要被神的旋风接升天的时候，以利沙紧随在后，至死跟随。结果最后以利沙是求什么？愿加倍的灵，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有的人在读那一段圣经觉得说，哦，以利沙比他的老师身上有加倍的灵，所以呢数算以利沙所行的神迹跟以利亚所行的神迹刚好两倍，好像是很凑巧。其实这个加倍的灵，加倍就是多一份，以长子以色列人他们分给财产给他的儿女们儿子们，长子是多加一份。一个人如果有十个儿子，他的财产分成十一份，长子得十一分之二，以此类推。所以加倍的灵就是得长子的名分。今天我们如果能够信主，我们就能够得到长子的福气，长子的名分在我们身上，我们将来就是要到那个永生的天国，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你看我们就是长子，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每一个人都是长子，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来以立位支派的人来代替，不够人数的用银钱来代替。所以这个就是长子的名分。然后后来又提到了一些神要帮助选民来征战。看回到九章的第十三节，说神呢要激发他的众子呢去攻击希腊，原文做亚玩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这里又看到了说好像神要帮选民来战争， 特别又把希腊这个名字提出来。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书以后呢，长达400年，我们叫做两约之间，好像没有神的话，圣经也没有记载这段历史，我们叫做沉默的400年。但是那沉默的400年，神不是就这样的默默无声的了，也不是就这样安静没有动作啊，神还是默默的在带领着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从历史来查考，之前我们有提到了，到了公元前大概是167年左右，就有所谓的哈斯摩尼的家族，马加比这个家族呢起来了，带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我们知道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他死了以后，他的属地就分由四个大将，他是手下四个大将来这个继续经营。那他的属地当中有一个叫叙利亚王的安提阿古四世，这个人呢很有名，在但以理书的11章21节开始有记载这一号人物。当然在但以理那里神是借着但以理看异象，有什么北方王南方王那里呢，从他角色的描述里面呢，我们就可以隐约看到了，这个就是在形容希腊王所谓的伊比凡尼安提阿古四世。我们简单看一下但以理书的11章21节，这里提到在多国交战争权夺利的过程当中21节说，必有一个卑鄙的人趁人之危趁人不备起来用这个谄媚的话德国。这个就是在形容这个安提阿古四世。然后呢28节有提到说，北方王带许多财宝回来，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而且呢他在圣殿里面呢行除掉长线的燔祭，然后呢加上了很多行毁坏可憎物的东西呢在圣殿里面。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讲到末日，世界末日，特别有一个注释，他提到说行毁坏可憎物的站在圣地，要理会，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在那一个时代就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伊比凡尼安提阿古四世所谓的这一个卑鄙的人，这里提到了撒加利亚书提到了说，神要让选民跟他的众子来这个征战。那么从历史上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他的恶行恶状了。在168年 BC168 的时候呢，安提阿古四世呢就攻入耶路撒冷城，然后呢他毁坏圣殿，把它改为希腊的宙斯这个假神受宙斯的神庙，他禁止犹太人呢行割礼，而且在圣殿呢献猪为祭，这个都是公然的来违背圣经的律法。他还要犹大人呢强迫他们吃猪肉，吃祭偶像的东西。所以当一些配合的犹大人在献这个猪的时候呢，被所谓的马加比的父亲马他提亚这一个大祭司公然把他杀掉。然后呢安提阿古四世呢就借机来派兵镇压，就产生了这一段的征战。但是神的帮助，在165年的时候呢，神就让马他提亚的一个儿子的叫做马加比他得胜了，就建立了一段大概将近100年的王朝。但是这个王朝呢，这个100年当中是比较犹大比较独立自主的王朝，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充满了很多的纷纷扰扰，一直到主前63年，罗马派庞贝将军攻入耶路撒冷，又征服了这个犹大。所以这个两约之间有短暂这样的历史。我们回到撒加利亚书的9章，这里提到了说神要锡安，激发锡安的众子去攻击希腊的众子，但是属地的战争当然历史上曾经发生，对我们这些选民来讲，属地的征战 难道不也是同时会有属天的征战吗？但以理书，但以理他就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在但以理书的第十章，但以理他看异象，神指示他有很多帝国的这些魔君。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十章第十三节，1053页，十章十三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就是天使长其中的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但以理他体会到什么？地面上是那些帝国波斯的君王在拦阻他破坏他，但是呢，天上却有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他。当你读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的时候，那里有发现一段话，记载着天上有了征战。为什么天上有了征战？因为魔鬼用各种形式来展现，有龙有蛇，大龙古蛇，有撒旦有魔鬼。第十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所以各位，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要常常有那一个灵战的觉醒。地面上有很多事情，甚至有很多征战，但是呢，这一些事情，这些征战，在属灵里面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意义。我们知道魔鬼如同火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是活在幽暗当中的，他也是空中属灵气的邪魔。所以以弗所书六章那里勉励我们，要穿戴成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起来与他征战。我们跟魔鬼征战，不是用属物质的这些兵器，我们是靠属灵的圣灵和真理的力量。所以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很重要。那里提到的要用真理当作当作腰带束腰，要被真理约束，用信德当作藤牌抵挡恶魔的一切火箭，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不会感情用事，不会抛弃公义。还有很多的利器，像要把福音的鞋穿起来传扬福音，要靠圣灵举起圣灵的宝剑，要靠神随时多方的祷告等等。所以我们一面看到世界局势的演变，国与国征战，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但是在这其中，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心里在想些什么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属灵的惊觉，属灵的觉醒，才能够靠神战胜敌人。回到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这里提到了立约的血，后面也提到了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又有很多看起来很残忍的一些描述，征战的这些肉搏战这些伤害身体的，流出血的，还要喝血呐喊的然后像盛满血的碗，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属灵征战的过程，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的罪能够全然得赎。十六节说，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要拯救他们。这里又展现了神成为一个好牧人，兴起一个好牧人为羊舍命如群羊拯救他们，而且呢，要被像冠冕上的宝石被高举那个荣景，那种救赎。他用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这样来形容属灵属天的一种福气。所以这一段呢，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以及属灵的征战，还有靠耶稣成为我们的好牧人。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且呢，他要引导羊圈以外的羊，使他们能够呢和一群归一牧。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种 福音的工作。我们再看到撒迦利亚书的第10章。